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个律法是要向神交代，
鼓励大家就是深入一些的学习。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学习真愉快的学习派。饭桌派的学习派呢，仍然是他赐给我们圣经旧约篇。那和我们一起分享呢，还是我们的学志。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学志。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这个又开始一个漫漫的旅程。那这段旅程呢，我们是进到旧约的世界里面。我们去看一下离我们4000多年的这个旧约世界有哪一些我们不了解的背景。透过这些背景的了解，我们更加去认识我们这个宝贵的圣经啊，神赐给我们的话语。那学志，你就继续带领我们吧。
好，感谢主。对，我接着上一次所讲的，就是我们来对比新旧约圣经本身，然后我们再来看他们圣经这个背景上的一些不同啊。那新旧约圣经呢，本身我们要就是说好好的认识这一本书呢，我们就必须知道它的题材。那实际上新旧约圣经的题材上面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新约圣经呢，就是说按大的这个题材分类呢，比如像就是讲到福音书啊，就是福音书它有自己独特的一个题材。那还有书信体，就是保罗书信的这些啊。那还有题材，就是所谓的可以称为是讲道吧，就是 sermon 哈，就是比如像希伯来书，它实际上是一篇讲道稿，
对对，
它一篇讲道稿，那最后呢是加了一个书信体的结尾，那所以它可以广泛的流传。那最后启示录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启示的文体哈，所以就是新约的整个的题材可以分为这几个大类，但是在旧约里面呢，就是很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读的时候就不太容易读得进去。那当然就是一开始上来就是摩西五经，按照犹太人的这个说法，就是所谓的讲 Torah 啊，中文有的时候翻成妥拉，妥拉我们就认为是律法书啊，就一般是这么认为。实际上 Torah 这个字的含义，实际上它不是律法的那个意思，它的含义是 instruction， 就是一个指导，或者是一个就是劝诫。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就是这五卷书是告诉犹太人，就是说你怎么样行事为人，怎么样与神有好的一个关系，怎么样活在神面前，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概念。那接下来就是有所谓的先知书。先知书呢，在基督徒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是把它分成了两部分啊，就是前面一部分就算成是历史书，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这个，我们也把这个历代志上下哈，包括尼希米、以斯拉、以斯帖哈，都放在一起，都称为历史书。但是犹太人他不是那样，犹太人他是把这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只是四卷书，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然后撒母耳记，然后列王记，就这四卷书。他们撒母耳不分上下，然后列王记也不分上下，所以就一共只有四卷书。这四卷书称为他们的前先知书哈，就所谓的 former prophets， 前先知书。那其他的先知书，就是像我们上次讲到最长的这个先知书哈，耶利米书啊，还又包括比如像以西结书啊、以赛亚书，还有那十二小先知书啊，这些呢都称为后先知书、letter prophets，
就是我们认为大小先知书，他们都叫后先知书。
对、对，实际上就是就跟我们稍微分法上有点不同。那他是把其他的东西就都算成著作类，但著作类实际上从题材来讲，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叫智慧书。智慧书实际上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在地上过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活出一个有智慧的生活，怎么样能够活在神面前，就比如说包括约伯记啊、诗篇啊，就包括这些箴言传道书啊，这些都是所谓的智慧书。当然就是说这个智慧书里很多是诗歌的题材，那约伯记基本上都是诗歌的题材，诗篇当然是诗歌的题材，所以就是说诗歌的题材对旧约来讲也非常重要。所以 理解诗歌和理解这个叙事体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就是你怎么样理解这个诗歌。所以从希伯来文的角度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学习希伯来文可能就是叙事体的题材我们容易读得进去。
嗯，
那你上次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读希伯来文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就读得不明白，就是诗歌体的就很不明白。
啊，
诗歌体因为它忽略了很多文法上的要求，就是很多文法上的需要它基本上可以不顾。这个一点可能跟英文跟中文也都类似，就是你用诗歌体裁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搞不太清楚主语谓语
它太
到底谁说谁
抽象了哈，有一些抽象然后天上飞，感觉是那个文字在天上飞，
所以你不是太明白，所以有的时候翻译出来你就觉得翻译完了你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要揣摩，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嗯，
那这个就是文体上的不同，也就是告诉我们实际上有需要了解，就是不同文体它表达叙事的时候的不同的含义，还有它不同的侧重。比如像即使在摩西五经里它有很多的诗歌的题材，
对对，
就比如像出埃及记里面这个15章哈，摩西他过了红海以后他写了一个赞美神的歌，那在那个歌里面他所写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整个的历程和出埃及记本身所记的那个历程，你就能看得出来它是两种不同的表达的方式。
嗯，
如果你完全按照诗歌体的方式来接受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两个是不一样和有冲突，实际上它不是，它是因为题材的不同。
嗯嗯，
啊，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题材上不同也很重要。
嗯，
那另外一个呢，就还回到我们作者的这个情形上啊，作者就是新约有27本书，那作者来讲呢，因为保罗占了很大的篇幅，保罗他一个人有13封书信，所以就是说新约差不多作者就是有十来位作者吧。
嗯，
那旧约有39本书，是按照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旧约来看啊，不是按犹太人旧约，犹太人旧约他就按照希伯来的字母啊，他说22个字母就是22卷书这样。
嗯，
那后来就把它分成24卷书也有那样。
嗯，
但是他们整个的作者来讲就比较的分散，就是没有一个作者说写了很多很多，那最多比如像就是大家按照传统归根到这个摩西哈，他不过就是讲摩西五经哈，
嗯，
就是所以他整个作者至少差不多有30位左右。
嗯，
所以你就是从这个作者的角度就是也不同，因为作者不同，所以每个作者所带进来的这个文笔啊，这个手法呀，啊，他的这个叙事的这种方式啊，所以也就不同。所以就是说了解旧约就比新约更困难，也就是在这边哈，就是他们每一个作者在他们的时代背景里面借着他们认识之前的这些著作，
嗯，
他们来写。因为新约的这个时间跨度是很短，就像你讲哈，就是说几十年而已哈，
嗯，
所以在那个时间跨度里面，虽然新约的各卷书之间是有互相的影响哈，比如像后面的书是受前面书影响，但是这个影响还基本上是就一两代人的这个影响。那旧约就不是，旧约就是经过了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那个，
嗯，
所以就是说他们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新约和旧约因为时间跨度上的差别，
嗯，
带进来旧约描述了很多的事情，他实际上是在描述远远不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些事情。比如像摩西五经里，
嗯，
比如像讲到创世纪的例子，
嗯，
讲到诺亚洪水的例子哈，这些例子跟摩西的时代差距很远很远，
嗯，
啊，这个就是说大家传统上来认为是就是说口传下来哈，
嗯，
口传下来呢他们就是最后记载，那所以他们和真实发生的事件本身那个时间点是差距很大，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甚至包括亚伯拉罕他所经历的这一切离摩西实际上也都已经很远很远，
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口传的这个历史的时期，
嗯，
对，
嗯，
这个是新约所没有的。所以相对来讲为什么讲旧约要比新约要复杂的多得多，
嗯，
所以旧约实际上就是说需要了解它的背景，就是要求也多得多，
嗯，
因为我 自己来看吧，就是新约比如像学者他们的这个研究就是已经研究到非常的透非常的深，那相对来讲旧约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大家还不是说那么清楚，还不像新约那么清楚，就是因为旧约的这个跨度很大很大，复杂程度也很大，就是跟新约相比来讲旧约是太复杂，需要研究的东西就太多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也是需要就是大家就是都能够好好的去进入，就是因为旧约的篇幅非常大，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进入的时候你特别是碰到一些题材是你不太喜欢的不太接受，比如像大家比如像读到家谱啊，读到家谱哗哗哗你就给翻过去了，你知道谁生谁谁生谁你可能都没啥兴趣啊，历代志你看前面九章哇都是谁生谁，你知道你就都翻过去了，
不要说
但是家谱
不要说这些了，我们经常听到说好我们一开始拿起旧约读创世纪很津津有味哈，因为叙事的嘛，结果一到出埃及记就出不去了，老是出不去，就是因为家谱啊什么的在那儿横在那儿哈，哎呀，
对啊，就是因为大家对于一些题材不是很熟悉很了解，然后你也没有太多兴趣哈，你觉得谁生谁好像不重要，实际上在旧约里面从圣经研究的角度这些家谱非常非常重要，这些家谱实际上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就是因为学者是根据这些家谱他们的名字哈，你能看得出来这个名字他在他那个年代这个名字就代表了就像我们的名字一样代表你所生的那个年代，
对对对，什么
旧约里也是
什么东方红啊，就是类似的哈，什么东方
对啊
红太阳类似的，
对，就是什么什么李元朝
是是
什么抗美啊，或者是你知道弄一个文革
啊
什么的这些、
啊、
对
对
都是这些、所以旧约里实际上这些家谱也是有这样的概念、就是从家谱里面你能知道当时那一代人他们对神的认识、有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名字里都是含有这个神的这个内容在里面、那有的时候呢他就含着这个巴利哈，就是外邦神的内容在里面、所以这些家谱是实际上学者研究的时候就是也很有意思、能知道就是里面很多的故事、
就是说但是我们一般人来读的时候如果不去真正去好好了解或者去查一些资料实际上没有办法知道的，这是需要教导的哟，这个
对对，一般来讲没有办法知道、但是你自己可以就是说你做一个家谱，就是说你把它做出来之后你对你自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因为你知道了这个之后你就能对比哈，家谱之间实际上是有很多套不同的家谱、你就是对比你就知道那个作者他强调什么、他重点在哪里、他有的时候他会忽略一些人，因为旧约里面比如像讲谁生谁哈，他不一定说父亲生儿子，他有的时候就是说他忽略一些
代、
对他就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你如果有自己有一个完整的家谱你就能知道啊、他更强调什么、所以就这个作者他的倾向在哪里、所以这个他要重点讲的是什么，这个就挺重要的，
就鼓励大家哈，鼓励大家
就
是深入一些的学习、
对对，你就是不要就是好像只是讲一个故事啊，你就知道一个故事情节就行了、就是你可以知道的更多，是这样，就是比如像你即使出了埃及，比如像你到了利未记哈，你跟这些记哈、就是那些记物的要求在洁净的要求对你来讲可能就觉得哎呀跟我都没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就是你要是真正的了解了那些他们实际上指向耶稣基督他们那种指向性是很强烈的、就是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你如果知道了也帮助你对新约圣经有更深的认识，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所以旧约本身来讲就是相对于新约因为时间上跨度非常长，它的文本本身呢就有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很少有旧约的很接近当时写作年代的文本，所以我们之前的旧约文本实际上是就是在死海古卷发现以前的这个旧约文本我们是用的公元后1008年所谓的列宁格勒文本啊，当时这个文本是今天的旧约圣经还在采用的那个文本、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文本实际上离我们今天实际上不过就1000年左右的历史，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旧约的文本没有像新约的文本距离写作年代那么近、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保存到那个年代、那后来死海古卷发现以后已经把这个文本往前推了1000多年、就死海古卷差不多是公元前一 到三世纪左右的东西，所以就是说已经把这个公元后一千年的文本推到公元前，比如像一百多年两百年这样的一个，所以已经是往前推了一千多年。但是死海古卷的文本它并不全，就是说你用死海古卷的文本你不能够
就拼凑起
做出一套对旧约的文本，做不出来。但是因着有死海古卷的那个文本，你能够做对比，你能知道那个公元后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文本和当时的人他们所用的文本到底差别在哪里，有多大的差别，这个我们就可以做对比。所以这个对比对我们来讲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说旧约它是在公元前第三世纪的时候我们是翻译成为了希腊文本，当然最早翻的是摩西五经哈，就是公元前280年左右翻成了摩西五经，那之后很快100多年的时间里也就把旧约其他的这个
你指的是这个
都翻成希腊文本，
在亚历山大这个其实是一本吗？
对对，在亚历山大这个城，对，其实是一本，这个其实是一本出来对我们来讲也是贡献非常大，就是让我们知道当时的人至少就是说因为他们是已经讲希腊话，他们用的文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文本，他们和这个希伯来的文本差别有多大。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些就是说讲到就是说虽然我们有希伯来的就是所谓的马索拉的这个文本，然后也有死海古卷，也有这个七世诗一本，但是从文本的数量来讲就跟新约没有办法比。新约之前就讲过5000多件抄本，所以新约我们有办法把新约整个就是说还原到非常非常接近新约原本。就是虽然我们没有新约原本，但是我们借着这个文本的鉴别，我们可以基本上还原到非常好的一个程度。但是旧约因为我们文本是非常少，数量非常少，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还原原件，就是旧约的这个原本它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用其中的最全的那个，最全的到今天为止还是这个列宁格勒抄本，这个抄本还是我们在一直在用的。
它这个列宁格勒抄本其实就是其实是一本下来的吗？它是希伯来文的还是？
它实际上是希伯来文，是马索拉经文的，但其实是一本下来的，实际上更早一些哈。就是我们有比较早的，其实是一本的是，比如像梵蒂冈抄本，梵蒂冈抄本它是其实是一本下来，它是公元后350年左右，所以它就是比这个列宁格勒抄本要早很多。当然，它是因为是希腊文的，所以就是说它不是希伯来文。当然，就是新教或者是根正教，后来大家是要求就是旧约是回到希伯来文啊，不是用希腊文，所以基本上是用马索拉经文。那马索拉经文最好的抄本就是这个抄本，在这之前也有公元后差不多850年左右也有另外一个抄本，但那个抄本不全，就是说没有这个列宁格勒抄本全，所以就没有采用。那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抄本的数量就跟新约没有办法比。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同。所以我们就是相对的来讲，旧约一方面时间跨度非常长，一方面离我们也确实非常的远。所以我们对于旧约的认识就是说相对来讲我们是少很多的资料。那这个是就是从历史的角度，从时间的角度来讲，那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来讲也是类似啊。文化的角度来讲，新约的文化实际上当时最主要的是，这是一批希伯来人讲亚兰话的希伯来人，然后在一个希腊的文化的影响底下，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就基本上是文化圈来讲就是这么几个圈。他们本质上是希伯来人，但是他们讲的是亚兰文，他们又是大环境是一个希腊文化的大环境，
但又处在罗马
来讲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所以这个是新约的这个文化。但旧约的文化就复杂很多，旧约文化因为是历史跨度非常大，旧约实际上就跨了很多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历史阶段那个文化也不一样，但总的来讲他们是希伯来人，但是他们受没受不达米亚这个平原那个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受这个土耳其，今天的土耳其就是 当时叫赫帝国，赫人哈、啊
哦，
就是赫帝国当时是非常强大的。
嗯，
所以这个帝国是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这个两个帝国，就是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基本上一直常年在抗战哈、
嗯
啊，就是一直在打仗、冲突、征战的那个，也有和平的时间，但是就是互相之间征战的非常的厉害，因为实际上是东西方的一个关系。
嗯、
那还有就是埃及的文明，埃及是在南方哈、啊，那基本上就是以色列是被这三大文明就是包裹在中间的、
嗯，
所以这三大帝国基本上就是如果在历史上强盛的话，他们就是打来打去，就以色列基本上在中间这个遭殃的。
嗯、
那如果这三大帝国当时正好处于比较弱的时候，以色列的这个文明就是他自己帝国的这个力量就比较强，就所谓的大卫啊所罗门王朝的时代、
嗯、
正好是相对来讲就是这些大的帝国是相对弱一些哈。那自然就是还有一些相对小一点的这些帝国或者文明，就是当时讲就是亚门亚兰、
嗯、
摩押这些、
嗯、
以东啊这些、
嗯、
这些都是以色列周边的国家的这些文明，当然这些文明就是说相对来讲没有那三大帝国那么强大、
嗯、
没有影响到整个那个地区，但是他们对以色列人影响很大、
嗯、
所以大家去读历史书的话就是常讲亚兰国怎么样、
嗯、
亚门怎么样、
嗯、
如果大家对这个不了解这个文化哈，所以有的时候、
嗯
你就觉得讲了很多国家很多的名字你也搞不清楚谁和谁哈、
嗯，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是从文化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从新约的这个地理来讲，就是它比较的局限在犹大这片地方，加上加利利哈、啊，就耶稣他一开始他是在加利利来传扬福音，那他去到耶路撒冷就去到犹大这个地方，后来保罗他是去传扬福音，那主要是在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哈、啊
嗯，
就是讲希腊文的这个东半部，他不是去到这个罗马帝国这个西半部、
嗯、
啊，讲拉丁文的这个、
嗯、
他也不是去到非洲这边啊、
嗯、
北非这些地方、
嗯、
所以基本上是东半部、嗯、那旧约来讲就是他的这个地理来讲就范围就更大了，当然就是说以色列人所在的这个迦南地是最重要的、
嗯、
那他南面有埃及啊、
嗯、
北面他有亚述啊有赫帝国有巴比伦啊、
嗯、
然后到最后他被掳之后他有波斯、
嗯
啊、波斯实际上就是这个伊朗高原哈、啊，
对，
就是伊朗高原当时成为波斯帝国，那之前他是称为以兰国，
嗯，
实际上在旧约的历史上都出现过，只是大家可能就是对这些名字也
一晃就过去了，
不会太感兴趣。对，你就是但就过了哈，也没有人跟你会讲这些是怎么样。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他们后来，比如像在两约期间啊、
嗯，
两约期间他们又波斯帝国因为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之后，又在希腊文明的影响底下，所以旧约它实际上它的这个受影响的这个文化就更多，它地理范围也更广，
嗯，
所以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也更多，才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来了解，尤其是先知书、啊、先知书因为他讲很多预言、
嗯、
他讲很多将来的事情、
嗯、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周边的这些国家的这个文化他们的地理历史、
嗯、
就有的时候就是讲出来不太知道、啊、他到底要说什么、
嗯嗯、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背景，
嗯，
而且因为他们的背景相对新约来讲就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尤其是需要知道，我们多装备一些背景的知识，对于我们学习旧约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也是希望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你不要觉得好像旧约就是因为它篇幅非常长，历史跨度非常大，地理范围又非常广，你就觉得好像就是望而生畏。实际上就是说你要真正的了解其他文明他们所生产出来的那些文献，你跟旧约来一比较、
嗯、
你就知道哇，我们这些人真的是很有福的一批人、
嗯、
真的就是读了你最好的。如果你去读那些啊，我们是因为课程的要求没有办法，你必须去读那个、
嗯、
但是你读了那个以后你才能回来想哇，能读旧约那个比那个太好了。因为读那些你就会发现哇，人都是在怎么讲就瞎眼的、
嗯、
就是 迷迷糊糊的，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在那琢磨，你知道，在那边探索，在寻求，但是你又找不到那条路。
嗯嗯，
但是旧约实际上
就
是说，
一下子就觉得一目了然，
对，他一下子是启示给你了，
对对
对，他就是一下告诉你，哇，这个原来是这个样子。
嗯嗯，
但是其他的文明底下，他们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就不是这样。
嗯嗯，
所以这个之后也会跟大家来讲，
对对对，
就是可以做一些比较哈，就是比方旧约的，讲到律法，那就是古代近东它也有很多律法，就是我们讲到汉谟拉比法典，实际上就是每个文明基本上他们有自己的律法，就是亚述文明下面也有他们的律
法，习惯
法
就类似的哈，就这种，
对，他们埃及文明下面也有律法，那到底这些律法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就稍微做一个比较，大家就能知道啊，实际上真的就是表面看哈，他要面对的问题都一样，就是律法他要解决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对对，
就是人和人出问题了哈，无论是比如像你这个人和人这个伤害了生命了，或者伤到了财产，
财物了，对
对，就是这些关系上你怎么处理？
对，
但是旧约来讲，就是说它不仅仅是讲人和人，它最终是要回到神面前。
嗯，
它那个律法至终是说，这个律法是要向神交代。
嗯，嗯，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可以慢慢来讲啊，就是一步一步分
来比较，是，我们很期待后面的。
对，
嗯，
对，所以这一方面来讲，我自己也是觉得就是说是很有意思。那就是说，大家在做叙事的这些文体的阅读的时候，大家会有兴趣，就是说你在读那些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哈，那就是说你帮助你这个了解他们这叙事的这些背景，比方包括。在旧约里面你很少看到阿拉伯人的兴起啊，阿拉伯人的兴起基本上在新约之后啊，
嗯，
就是在公元后六世纪，那阿拉伯人就是他们是因为是有这个就所谓的穆斯林文化的这个兴起来之后啊，那就是整个阿拉伯半岛整个改观了，
嗯，
但实际上在旧约里面是有这么一批人，只是这批人大家不太注意啊，不太去了解，那比如像讲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实际上都讲到有这样的一些人，
哦
啊，他们有这个商旅的往来，
嗯嗯，
都有，就是说只是当时他们只是处在这个酋长的这个发展阶段啊，
嗯嗯，
他们不是说形成了一个国家的那个，
嗯，
就是没有那么强大的一个力量，
嗯，
那所以这些来讲我们实际上需要更多的了解，
嗯嗯，
当然我这边只是讲到背景，我并不进入到经文本身，
嗯，
所以经文本身是能够给人生命的亮光，
嗯，
那这些背景只是帮助你去更多的了解，
嗯，
那更多的珍惜那个生命的亮光，那背景本身它不能够就是说直接来代替你这个读圣经，
嗯，
但是希望能够帮助你就是说对圣经更有兴趣，
嗯嗯，非常好。对，就像学志说的啊，我们这个他赐给我们圣经旧约篇，我们不是说代替圣经，而是说让我们更加能珍视圣经，甚至能解惑。我觉得对背景的了解能够解答一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的一些迷惑。那对，那我们就继续期待饭桌上的学习派。因为每一次学志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看见和分享。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咯，学志，谢谢你，再见。
好，谢谢，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良友汉语拼音 .net， 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过客与时间同行，在一条名叫人生的路上走，或登顶峰，或下洼地，或平坦，或崎岖，或遇旷野，或到河谷，不论什么环境，不管什么路径，只要不放弃，总能磨练出生命的强度和韧性。良友电台。